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今天要讲的是不思议品第六。这部经呢，在这个一开始讲经题的时候呢，那么就给各位讲过这部经啊，它是这个画着从小圣到大圣之间的一部重要经典，而这部经典也代表着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两者的圆融。那当然它也代表着一位在家居士跟一位出家的师父，他们之间啊，可以说里应外合，引导学生的一种技巧以及他们的默契。这是我们从过去的五品里头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这一部经呢是由鸠摩罗什所译的。那么鸠摩罗什在译这部经的时候，那么他特别对这部经呢做了一个宗旨的阐述，他称这部经呢叫做传述不可思议的一部经典。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呢？不可思议有三个层面来说的。第一个层面呢，是指的是说境界不可思议。什么叫境界不可思议呢？你等一下就知道了。维摩诘长者呢，他呢一下子呢把3600啊这个游巡啊以外的国土，有这么多的国土以外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世界，那个地方的世界呢，那是一个妙高佛的世界啊，那么那是一个须弥王佛的世界，他从那边借了椅子来，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也要给各位讲什么叫不可思议，什么叫境界不可思议。佛说法三七日，讲了华严经，可是三七只有21天，他把所有的法界的原貌都说完了，而且他还把善财童子请出来，还53餐，你一天参一位菩萨就好了，53餐呢就要参53天才可以。那么为什么三七日就可以做完？那么从信解行证的过程当中，光是一个谈信要多久，历练信要多久，要谈解又要多久，谈实行又要多久，谈证又要多久啊？讲十地菩萨又要多久？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里面所讲的是境界不可思议。所以不可思议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能用你的一般的思考语言文字逻辑来看它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东西是可以用你的语言文字啊逻辑思考来叙述来描摹的，他说都称为叫可思议的。我记得我过去给各位谈过，说净空师父呢，在过去我在跟师父学啊华严啊的时候呢，他最后呢写了几句话给我，我把它裱起来。那几句话是这么写的啊，他是依梵王菩萨心来行啊。依梵王菩萨心，从这个心开始的行入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从这个地方行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然后呢，要你入常寂光净土，最后是你真正能够住于常寂光净土。其实这几句话 只有第一句话是可思议的，第二句跟第三句就是你要入于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要住常寂光净土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它不属于你用语言文字用知的东西能够做得到的，这种事情是只要你能够用五蕴世界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能去掌握的，都称为可思议的世界。所以学佛你要学到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也就是你会触及那不可思议的部分的时候，那么你才有几分所谓的根，所以善根啊，有几分，所以说这个人呢天机哈、啊、比较清妙。怎么说呢？就拿说我今天呢回到我自己的家乡，碰到了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辈呢正好有一位他的女儿出家去了，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出家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他把两只手摊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懂出家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完全没有意义了。他很生气，可是我跟他讲，可是你女儿觉得他很有意义呀。他说这不可思议。我说对，可思议，因为你一直活在可思议的范围，你不知道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什么。我站在这个铁禅涛壁哈、啊，跟他聊了一会儿，我就跟他讲，这就是你自己所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所以你应该把你那个可思议的东西放下，你才能够去了解，也才能够去接触那不可思议的领域是什么。他说我就不懂，他整天那个地方算那条猪，他能有什么意义。我说对，那是你从可思议的范围里头啊，你没有办法了解的。对，不可思议的部分很多，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想赚钱，对不对？钱应该很可思议的赚到自己身上来才对，是不是？可是我们却发现有很多人钱赚进来了以后却又拿了很多钱去做布施，把它布施出去了。有人就讲说这个人这么傻，你看认真的工作赚了钱，然后又把钱拿去又把它布施出去了，实在是不可思议。对，他就是得到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那一个功德，我们称为叫不可思议境界。正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它不属于可思议的，所以它是解脱的。什么叫解脱？从思议的境界里头解出来，也从思议的境界里头脱出来。就是因为这样，你有一天要放下的时候，你可以入常寂光净土，你可以真正能够接触到那个华严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东西我们只能够似乎就在隔着墙把它敲得很大声让你听得到，就是这东西，但是你到底已经是不是碰到那不可思议呢？不，你还隔了一道墙，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但是我已经听到它了，这是不思议的问题。所以这一品讲不思议，其实是鸠摩罗什当时讲不思议，其实说讲说这部经全经都是讲不可思议。我们在讲法义的时候，就必须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了断才行。我们原来谈十二因缘，我们原来在谈四圣谛，我们知道一切是由缘而起的，所以没有物质本身的本质，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存在的本质，只有一个缘而起的。那么由缘而起 也由缘而灭。所以十二因缘只是告诉你，你到最后必须看清楚，不是告诉你不起因缘，你反而要结因缘，但要告诉你，并不是要你把因缘全部切断，而是你不要被因缘把你卷走。也就是说，告诉你不可以，不是不可以去挖米粪，而是你的手不要被你米粪粘成一团，拔不起来。就这样，米粪还是要挖。也不是告诉你不可以吃米亚哥，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连嘴巴都被那个麦芽糖给粘住了，你一样可以吃那个麦芽糖的。你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它并不是缘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没有那叫做断灭，就无所谓缘。所以当你了解这缘起缘灭的时候，你也同时注意到所有的苦是由缘所造成的，由于缘造成，所以这些苦是由会累积，慢慢的累积起来，所以苦是由集而来的，集是由要把这个痛苦的这么多的集弄掉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做法，那一套做法来训练你，那个叫做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灭，灭掉那个苦。那灭掉苦以后干什么？离苦得乐。这些能够所讲的这些东西都叫做思义法门，所以叫做思义声闻，就是可以声闻圣，这一圣是可以思义的，也是可教的。可是声闻这一部分，从小圣开始入手这一部分，只要你入了以后，那么你就开始会去接触到不可思议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用你的语言去表达的，也不是用你的心去想的啊。你一定会说，你能不能举得具体一点？我说很简单嘛，你不相信你到七星山上面去啊、哦，那最好是刮台风夜是最好了。你现在你弄一个天斗啊，不要带灯，也不要啊，吃饱了再去。如果你怕饿的话，那你就好吧，带一点吃的东西，你住一晚，下着雨天你就知道了，它会是什么你就知道。有很多你慢慢就会发现什么叫不可思议，你会听到怎么好像有脚步声走到我的身边来，你会感觉有人在叫你，你会感觉到这天地好像是在旋转的，你会感觉到这好像跟一般的我的一种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属于思义世界的东西，只要你可以用思义世界的东西，都是你可以讲的，但没有办法讲。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它都会一开始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的，它叫不可思议。你也可以到屋顶的阳台上坐着，你也可以躺着，拿几张报纸把它劈开躺着，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试试看，只要你安全的话，那么你躺着看看天，今天晚上的天空是不错的，夕阳斜照的时候也是不错的，我看到它了，不错，那个夕阳很美，我从仁爱路的这边往那边，我从东往西走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正好就看到，看到什么？有人说我看到夕阳，有人说我看到了日谷，有人说我看到了弥陀的肉髻，有人说我看到的是所有的，有人说我看到了那不可看到的东西。那么好，你就在那一个刹那之间所看到的，它就是你修行的结果，他没有办法讲，也没有人替你印证。可是禅宗却要把这件事情拿来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说，来，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马祖跟怀壤两个人师徒，怀壤是老师，马祖是弟子，两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也许也是在早晨，也许是在傍晚，我们不晓得，可是当野鸭子飞过去的时候，老师 就问了，淮郎就问，你看那是什么？弟子怎么回答？他说野鸭子。他是他们怎么了？他说飞过去了。你没有发觉他全部都陷在失意的世界里头，全部都在失意世界里头。然后又走了几步，他说你看那个是什么？他说野鸭子。他说怎么了？他飞过去了。又飞过去了，因为第二群野鸭飞过去了，又飞过去了。所以淮然呢就伸出他的手来，就紧紧的捏着马祖的鼻子，把他捏得很痛，就躲了那个亮而已，捏的是他的鼻子，把他拉得长长的，很痛。他说又飞过去了，就这件事情。你所看到的是鸭子起来飞过去的问题，可是淮然就在飞过去的那个之间，他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可是马祖却不是在不可思议境界，他没有办法，他还在逻辑里头，还在现象世界里头。各位啊，如果你学佛只有学在一个现象世界里头，那么你死了以后将来也必然在现象世界里头，所以你走也走不了，就这件事情。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偶尔会掺入不可思议，那个不可思议并不是你看到鬼或看到神哦，那会幻听，那也会叫幻视哦，我不是要你这东西哦，而是你能知道它仍然会引导你那个进入那不思议世界里头去的时候，那么你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切入，那你就会进入到不思议的境界，你才有可能解脱，你才会看到那更宽广的那个世界，或者你看不出来的。这事情我再讲一个，就在现象世界里头它也是有不思议的东西。你看看魔甲跟魔乙，魔甲他只要看到想到说他的小孩啊，现在在谈恋爱，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会替他演绎，晚上的时候就替小孩子谈恋爱演绎，我这个女儿跟人家谈恋爱，那如果有孩子怎么办？有孩子以后将来这个很麻烦，那我这个妈妈怎么办？所以这个妈妈来跟我讲，从头到尾她就像写小说一样，所以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像电视机忘了，连续机忘了关一样，他就一直演下去，所以睡不着，一直等到有人叽叽咕咕开门了，他你回来了、啊、回来了，然后他还要很不放心的叮咛他，告诉你你出去就要小心的，这么晚才回来啊，不能去哄拼起来，你听有没有？讲了很多，很痛苦，女儿小的时候抱着他很痛苦、啊、很辛苦，半夜都要起来喂奶啊，很辛苦啊，该打塞打揪啊，是不是？大一点了以后他还是陷入这个里头，那都是可思议的东西。可是摩乙不是这样，当他发生了以后他也关心他的孩子，他一样关心，可是他会突然间从这条线里头跳出来，想到另外一条线。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思考方法是很有创意的，我们称为叫做前者叫垂直思考，可是这个人是水平思考，是这个事情发生到水平的时候他会移到水平的面上来，他会发现很好，女儿现在也应该有机会去交男朋友了，那么人是需要一点感情上的啊，这个年龄我们也差不多比我们以前早一点而已，这个东西应该，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要小心，坚持几点一定要回来，你要注意某些点，那感情的问题其实是蛮好的。这个妈妈讲完了以后，女儿会跟他讲，老妈你放心，我是你的女儿，你怎么教我怎么不知道，所以你放心好了，我都懂，但是 我一定不会超过几点，所以你放心好了。可妈妈呢，会跳过来，会觉得恋爱本身并不是那么坏，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她不会那么样子的不放心。所以乙这个妈妈呢，就是女儿没有还没有回来，晚一点点回来，她还是心是安的。甲这个妈妈呢，她就不是，她就是回来以后，她的电视机还是没有关，她晚上还是被折磨得很惨。所以我要告诉你，失忆与不可思议的问题是，只要你陷入那条逻辑一直下来的，你以为你很聪明，是你很聪明，你绝对不会产生精神分裂症，因为你的逻辑搅得很紧。但是搅得很紧是不错，可是呢，你晚上也被搅住了，你被绑住了。失忆与不失忆的问题，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且把它摆下来。可失忆的部分都是属于偏离世间法的，甚至于出世间法里头的十二因缘、四正地、八正道，都是属于世间法里头的出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里头的世间法，也就是它是可思议的东西，是声闻，是可思议的。所以你知道声闻圣，声闻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可思议的意思。但是大圣就会进入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你谈的是解脱，需要离开这个凡尘的人间，怎么又会进入在世景之中？不可思议，对，就是这个不可思议。我们是要脱离这里，要往生极乐净土，那为什么我还在这个地方救苦救难？不可思议，他就是因为他在这里救苦救难，所以他心已静，所以他就在净土里头。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师父常常讲，你要24小时念佛啊，是，你是该24小时念佛，师父叮咛的没错。可是如果你把24小时念佛当作只有在佛堂上24小时大家轮流念佛才叫做24小时念佛的话，那么你是声闻，你是声闻，你没有碰到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呢？是行住坐卧，你回家以后，不问论你是工作、在睡眠、在教育子女，或者是乃至于自己闲的没事，你都能够一念清醒，与西方极乐相应，而你却仍然还是一样的在做菜，一样在工作，一样在跟别人谈话，这件事情叫做24小时念佛。你说不可思议，对，就是那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这部经你要告诉你，要告诉你这种声闻跨道，那上面确实是这部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那时他们问我，他们说郑老师，我听了你谈出家在家的问题以后，我感觉到没有冲突。我说是，所以该出家的人是有因缘的。那个想在家的人，那些人你就是强迫他去出家，他也出不了的，他会从那里跑回来，所以他是有这个因缘在的。既然有这个因缘在，那么因缘后头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我明明跑到去出家了，可是师父不让我出家，我明明已经到了道场了，他不，你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你必须要回来，那么你就回来吧。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告诉你，不是告诉你不能解脱，而是告诉你那条路不是你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因缘，你才会见到那不可思议处。不可思议处的东西太多了。照理讲，如果我们想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是不可思议的。 我是有一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讲说有一个人他在抗战的时候，他呢拿来一个自己身上有那个大头银，他在身上，可是呢在路上就看到一位老太婆，他呢辛辛苦苦把自己家里的一些养的东西拿去市场卖，但结果被骗了，人家给他的那个大头银呢是假的，是一个是铁或者是铜磨的东西，他眼睛也不好就收了，东西都卖走了，拿的是一个假的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在路边哭啊。可是呢这个军人他走到那里，他看到一个老太婆哭得这么惨，他就问你到底为什么哭得这么惨，他说我仅有的那些东西拿去卖掉，换的是这个东西，一点用途都没有。可是这个军人这个军官想一想，他说我在打仗什么时候一个子弹来就可能就死掉了，所以想一想这个老太婆这么可怜，那好这个东西我跟你换好了，这个给你用啊，你那个就换给我好了，随便就把它塞在自己的皮带这个地方的一个袋子就塞在那里，结果真的就又战争了，一个子弹射过来就射中那一块铁板，他以为啊，那个子弹射下来他很痛，他以为完蛋了，他以为啊自己呢也看到血了也完蛋了，可是真正把它看清楚的时候，不是，是因为它射中那一块东西，那一块东西那个子弹射的力量很大，它也受伤了，但是没有贯穿进去，它丢出去了。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叫不可思议呢？它根本就不是失忆的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我们如果整天想的都是想可思议的东西，我们会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整天想只想他自己，这是可思议的。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去想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不会把自己绑得这么紧，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这就是可思议跟不可思议的问题。你以为你学佛你应该很可思议的，应该每天诵经才对啊，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在市场卖菜的话，我要告诉你，你的经典是在你的称斤称两的时候读的，你是在那里你看起来是青安徽，事实上不是，你看起来是那个称上面的那个刻画，但是不是刻画就是弥陀经，刻画就是妙华莲华经，所以妙华莲华经并不是真的有一本妙华莲华经，妙华莲华经是你随处到最后都读到妙华莲华经，所以你办了一部妙华莲华经是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妙华莲华经，你读那一部弥陀经啊，那你到哪里都在读这个弥陀经，是啊，你当老师的人也是一样哦，你要注意的问题哦，你一定会以为我可思议的范围之内，我学佛我要好好学佛，我照师父的意思我每天都读经，但是你读经是对的，但是你读的经是可思议的经，你读的是白纸写黑字的经，白纸写黑字的经以及你所了解的经都是可思议的范围，可是真正的读经你这个老师要读的是读每一个小孩子脸上那张面孔，他的心他的行为的适应那一部经，所以你每天要去教导他们的他就是一部经，所以经是你每天都在读的，有人读的是正经 有的人读的是邪经，有的人读的是真正的弥陀，有人读的是白纸写黑字。所以你知道，所以当古林禅师回到他原来的剃度师那里的时候，他的剃度师呢还在那里拿了一部经在窗的旁边，还在那里读，那是声闻，那是声闻。可是他的弟子已经开悟了，已经不可思议的部分了。所以师父洗过澡了，他以一个开悟的一位是该高僧啊，他为他的师父擦背。可是每一天擦背都在找，看有机会有因缘的时候，他就要启发他啊，擦背擦一擦的时候，在他的背上给他拍几下啊，好一座佛堂。现在背是背，怎么会变佛堂呢？不可思议，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胜，你一定会想，弟子对老师怎么会讲这种话呢？不，现在他在启发他。可是他的师父呢，听到了以后再回头看看，在看他的时候呢，哎，这弟子又说了，佛虽不胜，但能放光。为什么？他警觉到这师父就已经被他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门了，他已经被他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门了。可是第二次的时候才真正把他引指出来什么是不可思议。你看师父在窗前纸糊的窗子旁边念经了，这个经呢，以前的经书用那个纸呢都是黄黄的纸啊，而且不读了好几代啊，经书是一代一代传的，经书不能随便把它弄坏，因为一本经要抄要写，还有纸，多珍贵的东西啊。所以这部经已经读的都黄了，也不晓得几代传下来了，师父还在那里读。这个弟子进来看到他那里读，站在那个地方，哎，这个师父他又讲，他又看到了窗上呢有一只蜜蜂或者昆虫之类的东西，他钻那个窗啊，要钻过去的，但是纸糊的窗他飞不出去，因为纸是白的啊，窗户的纸都是白的啊，它有光线的，但是他想出去他出不了。哎，他又讲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百年专固纸，何日出头时。要注意啊，这就是要从声闻过渡到大圣的不可思议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师父就在这一次他真的接触到这部分了。哦，所以师父后来那问他，他说自从你去参学几年回来以后，我就发觉常常你讲话不对，对，就是不对，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古林呢才对这些师父讲说，其实我在参学中我已经开悟了，我特地回来就是要引渡你去接触到不可思议的部分。你有没有发觉你现在所知道的知识就是你的可思议的部分，可是如果你只活在你所知道的经验，而你不能够创造发现一个新的东西，那个发现一个新的东西通常都是不可思议的部分，但是你突然间跳过去了，你就发现一个新的东西，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部分。以前的人你看那莱特兄弟有多倒霉啊，他们为了弄飞机，我还特别特台跑到我还有 Dayton 去，是两兄弟在那边弄滑翔机的地方啊。那你现在还是美国的空军基地啊，好，人家都要把他们赶走了，这两个人像疯子一样，为什么？他们不可思议，哪有人会飞的，怎么可能会飞，又不是鸟，而且那翅膀又不是动的，他怎么会飞？不可能，大家都认为他们是疯子，但是他们会飞啦，真的飞了，不只会飞还可以控制方向，所以不可思议。那么我刚刚说在世间法里头一样有不可思议的部分，那是创造，可是在超越于世间法之外的本来就是有不可思议的部分。 可是那个不可思议的部分却有可思议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并不是全然完全脱节的两个世界，可思议的部分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部分有可思议之处。那么这样子你就知道不可思议品它是在说什么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舍利佛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呢，他要来代表啊佛来看维摩诘，要来探病。现在文殊师利带着这一帮人都来了。那前面这一段呢，讲到了啊，就是这个谈到的这个文殊问疾的部分，谈到人的疾病的问题，谈到了最后，谈到了啊这个法的本身的问题。那现在呢，有一个人，其中有一位声闻，那就是舍利佛。这舍利佛心里就想，看一看这房间空无所有，我刚讲过的，为什么维摩诘要把房子搬到空的地步来呢？就是你要注意，你如果真的去试试看，你就会发现你为什么在家里你反而比较不能够专心读书，为什么你到图书馆去你就非读不行？因为图书馆空啊。你在家里有时候心情不好，那你为什么你去爬爬山，你又爬到了高岗上，在那里坐下来？为什么？因为周边的东西即使存在一些花草树木，但那也不是你的啊，所以空啊。你知道人到最后呢，走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你也要看清楚你这一辈子所拥有的东西到那里要怎么样，要放下来。但是你现在呢，你现在还不是到那个时候，所以有些东西你还是要有，是不是？可是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能现在就能够知道说，你那个时候能放下来，你很多的绳子哈，还有你所背的这些背包爱挂歪，不要到那个时候哈，你还背得紧紧的，那不行。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也必须要挂活的才可以，打活结，你要能打开来，你不要背着背包上床睡觉，这不对的。就是旅行搭帐篷也不能这样子，你怎么会轻松呢？要摆下来，就是这道理。那好，现在只有一张床，一个病人躺在这里，他要视线用这个来说法，说有关于临终关怀的大事。临终关怀并不是只有安慰他说你不会死啦，医生说你会好啦，你别骗人，他很清楚，是不是？所以现在他躺在那里，这些佛的弟子甚至于天人都一起来了，现在来谈，正在谈话当中，舍利佛就东张西望的看一看，此树中无有床座。他心里想，师诸菩萨大地之众当何所坐？这些人要坐在哪里？这么多人来要坐在哪里？你想想看，本来就很不可思议，维摩诘的家到底有多大？现在呢，他跟他的弟子呢有这么多人通通都来了，是不是啊？百千弟子都来，怎么进去的？还有你想想看，光是他们在那里谈法的时候，文殊师利所降的大众，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他的病榻的旁边就有八千弟子天子啊，他听到了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说他可思议吗？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可思议的都是这么想，这个房间只有这么大啊，我们能够听到还是用扩音器后面才听得到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这一部经典《维摩诘所说经》，并不是只有在这里，而是在更多的法界，同时是相应而可以听闻的。它不是用我们的五蕴界来听的，它是用他的信来听的，啊，用他的心性的信、自信来听的。这部分我每一次都不厌其烦提这件事情。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那个 Raymond 目的这位医生啊，这个医生他是为了研究死亡这件事情，那他去找了，为了研究死亡，这死亡没有办法，那个可思议的部分就是活的，死了以后就是不可思议的部分，这个部分当时切得很整齐，你一变成那个部分，你就不可能在这一边，你在这一边你就不可能在那一边，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就是去找曾经死亡过死而又复活的人，那我们来问问他们死亡的经历是什么。结果他访问了这个死亡的经历呢，他称他叫做临床死亡经验。这些临床死亡经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一个人他开始会感觉到经过一个短暂的痛苦，他会飘起来，也许会在天花板上，也许会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也许会感觉到自己似乎又有一个新的存在体，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它不叫做穿墙越壁，而是所有物质世界的这些墙壁空间的问题限制不了它，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它可以感受到很远隔几个州的家里知道它死亡的时候他们当时心念是什么，它可以知道。那么你可以知道这个部分它不是用感觉的东西，而且也不是透过电话，也不是透过 camera 传过来的，更不是透过我们的卫星，所以它不属于可思议的范围，它是不可思议的范围。而这些部分你再去看看西藏度亡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最近还有一本书叫做西藏生死书，它一样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阐释。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有些存在它不属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声闻的范围，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我们对于那不存在不可思议的部分，我们去了解，我们去接触它的太少，但它并不是完全不可接触的部分。那现在呢，舍利弗看到这个场面这么多，所以这些菩萨啊，大弟子众要坐哪里？你看一个人的心只动了心念而已，维摩诘马上知道了。所以维摩诘问舍利弗，他因何忍者为法来耶？为床座来耶？你是为法而来呢，还是为床座而来？你想想看，你起个心动个念他都知道，可思议或不可思议。所以这一篇表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部分。那你现在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本来也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比如说你离开你的家乡很远了，可是这几天你在晚上的时候你最先感觉到比较不安，你在晚上的时候是自己感觉到你自己的亲人，你自己的父母亲怎么了，可是你觉得好像大概就是我，也许我自己睡不好吧，哦，想想好像做了一个梦，就这样。可是你打电话回去，你发觉你的父母亲也许因为感冒变得很严重，但是他告诉家里人说暂时不要告诉你，他知道你很忙，他不告诉你。但是其实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应，那是一种应感，那也是属于不可思议的。你是用电话吗？你是用你的五蕴的世界去感应的吗？不是，它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这不可思议的东西，现在维摩诘马上知道了，这是不可思议的部分。我想这种事情我必须再给各位谈。有几位老菩萨，当然这其中这个故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有几位老菩萨大家一起，有一天带一位这个戒行很好的师父那里，他们去啊这个礼拜这位师父。 可是坐下来谈的时候，谈了一半停下来，这位老师傅呢却点出其中的一位，他问他，你素食了？他说是。多久了？他说很多年了，啊，八年了。你八年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他每天还是素食啊，但是师父就告诉他，你八年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他说怎么样？师父跟他讲说，你自己该知道的，告诉他的是你的这颗心。当然再下去往下的不必说，你一定很好奇，你好奇的部分叫做失意的部分，但是不必去谈那些。告诉你，当一个人，你即使就是做了素食这一件伟大的工作跟决定，可是你的心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凌乱，那么容易被牵着走的时候，一个长期